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进入到新的书卷耶利米书。那读耶利米书呢，尤其是读旧约的先知书，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你要读出来看见神爱的提醒，那你必须也要有一种正确爱的回应，要不然您会读旧约您会有一种感觉哈，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那这都是主前600年六七百年前的事了。那我对历史，我对地理啊，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回应的话，你会觉得面对我每天的工作啊，面对我生活的压力啊，面对我的亲子关系，面对我的人际关系啊，当时的耶路撒冷是怎么被巴比伦灭亡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可能会有这种的想法。那读旧约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求神要开通我们的耳，我们会发现神的话语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季节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他的话语都能够成为我即刻的帮助，他的话语也都能够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引导我有个正确的抉择，正确的判断。而耶利米呢，他在耶利米书的整个记录的过程里面，我们必须先去了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神透过他怎么去说话，而在当时的环境里面，神的这样一个说话带领着以色列人该有什么样一个正确的抉择，这就很重要。那么你今天的生活，你今天的人际关系，你今天的工作，你今天的婚姻亲子关系，你的财务状况，其实我们都会遇到一些的难处挑战磨难，甚至是从灵界来遏制撒旦的攻击伤害偷窃和毁坏。那么我们怎么是站在一个正确的角度正确的认知去回应神，去向着神有盼望，向着环境有信心啊，我觉得耶利米书正好是回答帮助我们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如何回应最好的一卷书。所以我期待未来的这将近20天这15天到20天之间进入到耶利米书，我们期待不是看一个过往已久2600-6700年前的一个历史，我们能够怎么去来认识说神啊，你的话字字句句都是炼净过的，你的话字字句句都是带有能力的，向着今天的我们仍然持续的说话，向着今天的我们仍然带有能力和帮助这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读耶利米书，我们来看见神怎么来回应我们我们先来看看耶利米书的背景哈。耶利米他历经过三个君王第一个君王是马拿西第二个君王是马拿西的儿子叫做亚门。那后来在耶利米侍奉的晚期他经历到了那个君王叫做耶西亚王。那这三个王都不一样哈。第一个王马拿西王是整个犹大的历史过程当中是最恶的王，最坏的王，但神也很特别让他是在位最长的王神的工作哈。那亚门是最短的，才2年就被他的君臣所杀，后来有个他的儿子在8岁的时候就继位了，叫约西亚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8岁就继位，到他的16岁开始定义要跟随神，到了他的26岁那一年，10年之后才开始重新带来复兴。所以在整个耶利米的服侍的过程，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叫做什么？最恶、最混乱的阶段，就是马拿西的阶段。当时的先知几乎销声匿迹，那个时候是你的信仰是一个在截然被逼迫、压制、痛苦的时段。而亚门虽然只有短短的2年，马拿西王死了，以为亚门上来会带来一个改变，我带来一个突破，但没有，2年很快的他就死掉了，也没有君王约西亚8岁就继任，所以那是一个充满彷徨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阶段。我们期待有人可以带领我们，期待环境可以转换，可以这个从一个坏的环境可以转换到一个突破得胜的环境，但没有，反而进入到了一个更不知道怎么行的一个阶段，那就亚门阶段。到了约西亚王终于有一个复兴，但是这个复兴是犹大国的3次的复兴，但这个复兴已经无法力挽狂澜，这个复兴也只不过是短暂的一段的复兴。所以这个复兴好像带来一些的突破， 但好像没有什么样的改变。所以读耶利米书啊，你会觉得哎呀好痛苦啊，没盼望啊，这怎么好像怎么以色列人整天就是得罪神，整天就是领受审判审判审判。所以读到耶利米书好像读不出盼望，其实不然。然而在那段的时间，神透过耶利米的每一个情绪反应，都正表现出神对我们的感动，神对我们的忧伤，神对我们的期待和盼望。所以您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期待我们每一字每一句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啊，如果今天这个话语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让耶利米的反应也能够成为我的反应。什么反应？对罪极其的愤恨，但对于罪人我们极其的忧伤跟怜爱。所以读耶利米书我们有这种反应，所以你会发觉里面有耶和华的愤怒，你会读出来有耶和华的愤恨，你会读出来耶和华强烈的审判，耶和华已经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已经不再带有盼望。你不要说他不是对人没盼望，他是说他愤恨那种罪对人的残害。但你也要读出来，当耶利米心中的忧伤，耶利米心中的这样的一个痛苦流泪，那也是神对我们的每一个反应，也是我们需要学会去对罪人我们该有的回应。好，我们大概的背景是这样子，那我们要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 QT 的经文。我们今天要 QT 的经文呢，我们是进入到的是耶利米书的第六章。耶利米书的第六章读经进度是四到六章啊，那四到五章是一个阶段，第六章是另外一个阶段哈。那第六章呢，我们今天要导读的经QT 的经文，我们要从第六节，我们从第六节哈，我们读到第十九节，第六节读到第十九节，我们去来读出来神的反应，再来神对人的渴望，那可能是失望啊，但是你一定要读出来神对人的渴望，最后你要读出来神对我们的期待和盼望，他至终还是期待我们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十九节，第六节读到第十九节，找着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预备，请。
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尽葡萄一样，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回筐子里。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含忍。我要倾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连夫带妻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都被擒拿，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至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 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
读耶利米书，你会发觉一回他，一回你，一回我，我们那个说话的那个对象，我们就要搞清楚。耶利米在与神的对话的过程里面，常会说他，那就表示那时候是耶利米在与百姓的对话。但是如果那段突然就说你，就那耶利米突然转向与神之间的对话，常常会是这样子哈。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九节。其实第九节到二十一节是一个完整的段落，而第九节到第十五节是耶利米与神之间的对话。耶利米与神之间的对话，从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是耶利米在这种与神对话之后，他心里有一个感慨，他心里有一个回应，他要对百姓说话。所以九到十五节是神与他之间的对话，而十六到二十一节是耶利米在对话之后，他心里有个负担，他心里有个强烈的感受，他要对百姓说话。所以我们先来看神与耶利米之间的对话呢，有两段。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九节到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那是他与他之间的对话咯。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尽葡萄一样。你要摘葡萄的人，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的里面。一开始神与耶利米的对话就直接对到了，就说这样的一个审判，这样的一个攻击会持续的到来。当时亚述帝国强盛，极其强盛，所有的当时的国家几乎都被亚述帝国所统治，而亚述渐渐的视为一个新的帝国，巴比伦开始兴起，而犹大国就认为这时候是我们一个离开亚述一个很好的机会，要么我们就去亲近埃及，要么我们就去亲近巴比伦。所以大家就有这种两条的路。所以当时的耶利米神与神的对话的过程里面，他就有个神就对他是说话，亚述你们逃掉了，你们依靠了埃及，埃及会被毁灭，你们纵然是依靠了巴比伦，巴比伦也会将你们毁灭，所以不要再去依靠这些的外邦，不要再去依靠这些的一些的强权，因为这些的强权会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到来。什么意思？像摘尽葡萄一样，然后呢，就在摘尽葡萄持续的过程里面，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这在讲什么意思？恶者的攻击会一次一次的到来，但你要去极力的去抢救剩余的人。敌人会来摘这个葡萄园，一次一次的摘，但你要在他们每一次摘的过程里面，还要去抢那些剩下的葡萄，你要去抢那些剩下的葡萄。所以第一节这一节我们要去明白，生命当中你会遇到许多的难处，恶者撒旦的攻击会在你生命当中偷窃、杀害、毁坏，他会攻击你啊，他会伤害你的婚姻，他会在你的家庭当中放下许多的纷争、痛苦和难处，在你职场的压力、人际的关系，好像我们基督徒信主以来遭遇到不难处是一波一波一波的到来，其实跟当初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一样、犹大人一样。攻击啊，敌人必怎样掳尽，就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可是你不要怕哈，神他会说，就在这一切的难处，神会像提醒耶利米，就像是神会在你的生命里面，他也会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你好像是在从火中经过一样，但你要知道，神必定全然保守你的一切。神恨恶撒旦恶者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些的攻击、伤害、偷窃、毁坏，但神要保守你，保守你在新约里面，他有一个供应，他说他要让你得生命，并且还要得的更丰盛。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他耶利米所做的也是神会做的，他会像一个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你会被保护，你会被保护在神的能力里面，你会被保护在神的恩典的里面。虽然敌人要像掳尽你一样，但是你会被神保守， 可是呢，第十节回应了这句话，人的想法是什么？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呢？耶利米就讲，不太想讲，我不想说了，使他们听。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那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是，不以为喜悦。什么意思啊？明明是神的话，是带来一个爱的提醒，带来一个爱的保证，但是听见的人听到的都是什么？责备。听见的人听到的都是什么？痛苦。听见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不保护，我们不想听。所以说的人不想说，听的人不想听。为什么？说的人明明是说我只是要提醒你们，但听的人就说你只会说恶言，你讲的话我听不下去。你能不能讲点对我们生命一些安慰的话？能不能讲点这些好听的话？能不能带给我们一些盼望的话？结果你这个人，你耶利米这个人，你整天讲的就是审判快来啦，伤痛会来啦，攻击会来啦。可是这个攻击的当中，他们只有听到上半段，敌人必要怎样掳进葡萄园，但他们听不到下半段，你的手也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什么意思？原来他们都是一群属灵的耳聋人。我们第一个要祷告的就是，主啊，你的信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很多都是爱的提醒，但因着我们里面的那个悖逆，我们里面的那个耳朵自己想要拣选自己想听的话，我们会听不下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提醒的话语。我们的耳，我们虽然已经受过了身体的割礼，当时的犹大人哈，但是他们没有受过属灵的割礼，以至于神的话语他们一听那是责备，实际上那是提醒，他们听不下去。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时刻让我耳朵是受过割礼的，有时候你对我生命当中的提醒我听不下去，我以为那是你对我生命当中的惩罚。为什么我婚姻那么痛苦？为什么我的亲子关系那么痛苦？为什么我的工作压力这么大？为什么我的人际关系这么多的冲突？为什么我的亲子关系有这么多的摩擦？为什么我们家中的经济，我们的财务总是这么的拮据？我觉得神啊，你为什么一直这样没有善待我？那我要去靠谁？那我去靠巴比伦，我去靠埃及，因为亚述一直在伤害我，敌人一直在伤害我。但是神透过耶利米去提醒他们，不是神在伤害你，也不是神在惩罚你，神是在爱的提醒你，他看你渴望能够回转到他的面前，他看你渴望来单纯的依靠他，他渴望你的耳朵受割礼，生命当中所有发生一切的事不是神的惩罚，那是神爱的提醒。所以你第一个要祷告，就是在你生命当中你所遭遇到的一切的难处，你所遭遇到的一切的冲突，你所遭遇到一切的攻击，你第一个要祷告的是，主啊，不是求你先来解决环境，你第一个要祷告的是，神啊，求你先帮助我的耳朵可以先受割礼，好让我透过这些的环境我能够听得到你对我的说话，要不然我的眼睛只专注在现象上面，我的眼睛没有专注在你要对我爱的提醒的上面。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遭遇到难处，第一个就是赶快去找帮助啊，赶快去找人啊，赶快去找 一些的供应啊，那跟犹大人一样，亚述一来啊，赶快去找埃及啊，赶快去找巴比伦啊，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来依靠神。就算是来了依靠神了，他会觉得，神啊，你今天亚述会来就是你造成的，我干嘛还要听你呢？他没有看到那是神爱的提醒，因为他们的耳朵还没有受过割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神的信息的第一个你要先学会到的就是，神啊，让我的耳朵受割礼，可以听得见，我不是专注在现象上求你解决这个现象，我要专注在这个上面，你有什么样的提醒让我能够听得明白。要不然你会觉得你读耶利米书，犹大人的每一个反应就是你的反应。什么反应？就是神整天都要审判我，我稍微只要一点没做到，你看我这么倒霉，我这一点没做到，你看神就惩罚我，我那一点没做到，你看神就要这样伤害我。你会有这种很错误的反应，你一定要听出来，你一定要听出来，听出来，听出来，在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现象，你一定要听出来，神啊，求你给我耳朵 听得见你对我的说话。这是第一件你必须要去祷告的，要不然你一定会觉得是什么？第十节的反应是什么？看啊，耶和华的话以为是，不以为喜悦。那个就是我们人的反应，这就是我们人的反应。求主帮助我们，你第一个要反应的是，神啊，这个不是羞辱，这个是爱的提醒，这个不是我不以为喜悦，我开始要去明白你在环境中的带领，我才会喜悦你的道路。要不然基督徒我们常祷告的就是什么？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对不对？你向我们所赐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你如果没有一个可听的耳朵的话，你会听不出这句的话语。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祷告的就是，神，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受过割礼的耳朵，能够听得见所有一切的环境的发生都是你对我的说话，因为这样的一个说话，我才会有一个正确对你的信任、回应和抉择。我们才会对我们的生命所有一切的难处，我们会有一个信心的跨越。好，插出来讲一句话，就是基督徒不要成为一个在走路的人，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在飞翔的人。走路的人就是前面有困难，遇到了困难我就会停住，我求神帮我解决问题，难处挪开，对不对？我才可以继续往前走。基督徒要成为一个飞翔的人，你要求神帮助我，求你赐给我一个属灵的翅膀，让我开始会去飞。我会去飞的时候，地上有难处会不会影响你飞翔的道路？不会。前面有痛苦会不会影响你飞翔的道路？不会。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困难有没有解决？没有。但是你能够飞越过去，那个问题已经不能够再阻挡你走这条生命的道路。所以如果您整天要求神来解决你的问题，解决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永远解决不完。而且如果今天有个问题神不解决了，你就会觉得这个神不爱你了。你应当求的不是求神解决问题，你当求的是，神啊，赐给我翅膀开始起来飞翔，赐给我一个受割礼的耳朵，去明白你要我学会什么而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要不然我的回应大多都是什么？不以为喜悦。老实讲，人有没有惹怒你，惹过你怒？有没有？有吗？齁，那我现在问，神有没有惹怒过你？有啊，但不敢讲啊。有啊，不敢讲，对不对？出于你的，我只好默然不语嘛，没办法嘛，你神嘛，对不对？但你没有读出来，主，我喜悦你的道路，我喜悦你的安排。我们大多都是敢怒不敢言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第一个要先怎样？受过割礼的耳朵，我就可以去发现，神啊，你是提醒，你不是羞辱，你是爱的引导，我要喜悦，那个不是阻挡。第二，从十一节到第十五节，那是第二段的话语里面耶利米的回应，来看看。因此我被耶和华的什么愤怒所充满，我难以含忍，就我忍不下去，我忍不下去，我要把这个愤怒都倾倒到什么街上的孩童、聚会的少年人上，连夫带妻、年老的、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哇，这个愤怒很大哦，房屋啊、田地啊、妻子都要转给别人，就是被掳掠了哈。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这是耶和华说的。哇，这个愤怒大到一种地步，从小的到老的通通都要被毁灭。我觉得哇，神好可怕哦。哇，耶利米的这个情绪也极度不稳定嘛哈。只不过人家只是听不下去，你就有这种的愤怒。记住，这里的愤怒虽然是行在人的身上，你一定要明白，这里的愤怒是神对于罪影响到人，以至于人无法来亲近神，无法来竭力的要神的时候，神对罪的极其愤怒。人不要有一种人格分裂，我现在跟你讲，你不是人格分裂啊。有时候你要恨恶自己的罪，但请你不要恨恶自己。我恨恶这个罪在我生命当中的影响，我恨恶我的每一个这种负面的情绪反应，我恨恶我自己想逃离教会，我恨恶我自己为什么会对那个人嫉妒，我恨恶我自己会对那个人 有一种恨恶，我恨恶我自己为什么里面有这种孤儿的灵，我恨恶我自己为什么我里面常常会有这种负面的反应，我想离开教会，我想离开小家，我想离开，我不想在教会，我恨恶我自己里面那种的那种的接受了撒旦的每一个在我里面那种负面的情绪，我要恨恶这个。但是你不要恨恶你自己哈，你要说主啊，你要怜爱我这个人，你要坚固我这个人，你要我成全我这个人，你要保护我这个人。神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有一个吸毒的，今天有一个在情欲里面混乱的，今天有一个在瘾头当中一直自拔无法出来的人，你不是去讨厌这个人，你要恨恶撒旦儿子在这个人身上的影响，我极其的恨恶，但是对于这个人接纳接纳接纳再接纳，饶恕饶恕再饶恕，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挑战和学习。今天耶利米愤恨到一种地步，为什么这些人听不下神的话，为什么这些人不依靠神，甚愿这些的愤怒，这些的痛苦，这些的这种的强夺都临到这些人的身上。不是耶利米很坏心哈，他讲说哎呀，这个我讲到没人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烈火烧在你们身上哈。耶利米没有那么坏哈，耶利米说这种愤恨是耶和华的愤怒倾倒在这些人的身上，是巴不得这些的罪在这些人的身上能够完全完完全全的挪去，不再掳掠这些人。基督在旧约啊，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就背负了这一切的罪，使人不再受罪的瑕疵，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对于那些在伤痛当中的，在软弱当中的，在瘾头当中的，在情欲的混乱当中的，在毒品的瑕疵当中的，在网络啊情欲啦色情影片的捆绑当中的人，我们必须要去知道，我们不是恨恶他，我们是要恨恶罪在他生命当中的瑕疵。所以你一定要有个概念，灵界的这种的征战，你一定要去明白，我们不是去攻击人，我们是攻击他背后的一些的权势。撒旦恶者这种，我们一定要恨恶这种罪，恨恶撒旦的权势。我们基督徒的征战不是哎呀好可怕哦，撒旦攻击我们，你要践踏撒旦一切的作为，神已经把他践踏在地了，所以你必须要说，神啊，让这个罪彻底的离开这个人。你同样祷告，神啊，让罪从我的生命，从我的生活，从我的家中，从我的工作，从我的亲人，从我的儿女的身上完全的离开。你要常常做这种宣告，你要愤恨愤怒到罪在你们生命当中一点点的影响，你都要愤恨。所以如果今天撒旦儿子正在攻击你的婚姻，攻击你的人际关系，攻击你的每一个情绪反应，你甚至要对自己说，撒旦啊，从我的生命里面离开。耶稣责备彼得，撒旦啊，退去。那个不是骂他，那是骂他里面的那种什么天然人的反应。所以你里面所有那种的情绪啊，翻腾啊，你要跟神说，神啊，叫这一切的污秽，撒旦啊，奉主的名从我的生命里面完全的离开。你要愤恨到这种地步，你不要容让自己就在那个罪中里面，哎呀，主必怜悯我，主必怜悯我。不，你要有一种权柄说，撒旦啊，从我的生命，从我的家中，从我的工作，从我每一个负面的情绪里面离开。你必须要这种强悍，甚至强悍到像十二节所说的，神啊，求你伸手攻击，求你伸手攻击，攻击我里面这一切撒旦恶者在我里面的搅扰，伸手攻击在我里面所有一切负面的情绪反应。我要活得健康，我要活出神儿子的反应，我要活出一个健康的荣美的形象。我是你的儿女，我是你的儿女。所以十一十二节这种的愤恨是读出来，你要读出这个。那十三十四节十五节是说什么？哦，为什么他们没有这种的愤恨？为什么神会有这种的愤恨？为什么？因为十三到十五节大家都说什么？没事啦，平安啦，正常啦，哎呀不要那么严重啦。你看十三到十五节，自小到自大的他们都一昧的什么贪婪，先知道祭司都行事虚晃，就觉得没关系啦，没关系啦，平安啦，轻轻呼呼抑制我百姓的损伤。那个损伤是邻里的损伤，其实那个时候犹大的百姓他们并没有损伤，那是指邻里的损伤，就是邻里已经受伤了，但是先知和祭司说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神必保护了，神必看顾了。哎呀，这种的伤痛正常了，生命当中难免有些的攻击嘛，生命当中难免有些的伤痛，人嘛，对不对？人嘛，难免会软弱嘛，人嘛，难免会跌倒嘛， 没有关系了。干嘛？你有没有看到他把罪跟罪人是合在一起的？罪你要绝对的愤恨，我们不容有一点点的伤痛。所以说你不要轻轻呼呼说没关系了，没关系，你要绝对的恨恶这一个。但是对于罪人呢，神说我们要回怀转，回转，回转，饶恕和接纳。十五节，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必倒在扑倒的人当中扑倒。我要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为什么耶利米里面会充满着耶和华的愤怒？因为连当时的先知祭司都容让罪可以在人的身上存留，容让罪可以在人的身上造成损伤，但先知和祭司仍然说平安，平安，没有关系。所以如果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家人的生命当中，在你所牧养的小家的生命当中，在你的教会当中，有人开始有一些罪的反应，有人有一些罪在他生命当中的瑕疵的，他好像活在那种的光景的里面，我们碍于关系我们不敢去讲这些，那是因为我们爱这个人没有错，但是你必须要让这个罪从这个人的身上完全的离开，你必须要恨恶罪。但大多时我们恨恶罪人，但我们接纳罪，是不是？这个吸毒的，同性恋的，瘾头的，情欲上面混乱的，一直常常在色情影片当中打转，主啊，让这些的污秽从我们的教会当中完全的离开。你讲的污秽是指那个人，但很多时你不会恨恶到为什么这个人被罪的瑕疵，但是在教会的当中，那个人有嫉妒，那个人有纷争，那个人与那个人有隔阂，那个人跟那个人不说话，那个人与那个人曾经有增进比较，主啊，没关系吗？我们都是罪人，他的生命还正在突破的阶段，他的生命还正在改变的阶段，是不是？我们接纳罪，但我们恨恶罪人。就是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应该是接纳罪人而恨恶罪，不要轻轻呼呼的医治我们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那个先知是谁啊？就是你。那个祭司是谁？就是你。所以对于人的伤痛，人的软弱，人被那个罪的瑕疵，你千万不要说没关系了，没关系了，反正我们都在过程里面嘛。你也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们这都是人的软弱嘛，一种必要的恶在我们的身上，其实不是。你必须要让这种恶完全的离开教会，离开你的生命，离开你所爱的人的身上。接下来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在这段的对话的里面，耶利米他的情绪有一些的反应，恨恶罪，接纳罪人，他甚至有一种像父亲一样的恨铁不成钢，渴望这些人真实的能够回转。接下来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是他对百姓的说话了，耶和华如此说，跟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是不一样的哈。这是耶和华说的，是他们的对话。耶和华如此说，那是已经他要对百姓的说话。十六节到第十九节，他对百姓的第一个提醒，对一些在最终打转的人的提醒，第一个是什么？十六节到第十九节是什么？你会发觉哪一个是一直重复啊？听听听听听，要去听。十六节开始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这什么意思啊？熟读以前的旧约历史，去看看以色列人的过往，去看看他们为什么一再的被对付，为什么？因为神要引导他们走向善道，神不是要惩罚你，神是要恩待你，引导你走回善道，你们的心里才会真安息，得到真的平安。那个安息的原文其实就平安，你们才会平安。刚刚说你们说平安平安，神说你们不平安。现在当你们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神说这个才叫做什么？平安，这才叫做真平安。刚刚的那个人说的平安不是平安，现在神说我说的平安才是真平安，而这个平安是要叫你们回转到善道，行在其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查看访问古道就叫你多读圣经了，就叫你回转到神的话语里面，你才会平安。第一个，读，去读，去看，去读，查看跟访问古道。这访问古道不是要叫你亲自的要去以色列走一趟啊， 这边访问的古道是要叫你去看神在以色列身上的作为，这个是要多读圣经，再来去听。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要听脚声，你们不听。列国啊，你们当听，会众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所以地啊当听。我必将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信训诲，他们也厌弃了。所以耶利米心里有一个负担，对于神的话语你们去查考，对于神在你们生命当中的提醒你们要去听，要去听。但人不太容易，为什么？因为说老实的了哈，人的经验，人的成功经验大多时比圣经的教导还要吸引人，对不对？人的成功经验比圣经的教导还要吸引人。如果今天我在这里说，弟兄姊妹，我成功了，我成功的方法乃是步骤一二三，我做了这方面的三件事，以至于我的婚姻得胜了，我的人生得胜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告诉你，我是一直在把你们引导到走进我个人的经验的里面，照着我的经验你们如此行，你们也会成功。但神的话语大多不是这样，保罗所有的见证都是去见证他在生命当中所有一切的痛苦、失败、软弱当中，他仍然持守神的道，仍然相信神的引导。他不把保罗、彼得、甚至是约翰，都不要把人带到他的经验的里面，他都要把人带到对神的话语的全然的倚靠。所以他们说当听当听，去查访古道。耶利米没有说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耶利米说你们去查看，你们去访问古道，你们去听神的话语，这是耶利米的回应。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今天在讲台上的这个人，他所讲到的信息，他所教导的步骤，会让你觉得哎呀，我也学习，我也想要学他的方法，像他一样，那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了。因为我要老实讲，耶利米是所有先知里面哈侍奉最不成功的一位。举凡他所说的一切没人听，举凡他所做的一切没人照着行，但是在所有先知里面，他神在他的生命的每一个话语的信息工作，我相信耶利米的侍奉在神的眼中是成功的。因为他没有一直要把人带到他的个人成功的得胜经验，因为他没有任何成功得胜经验，他是要把人一直引导到对神全然的唯一的依靠，这是第一个。如果今天您去上一个培育课程，您去上一个成长课程，你去上一个生命的得胜课程，你去听一个讲道，甚至是你去到一个教会，那个牧者一直不断地告诉你们，照着我的方法，照着我的步骤，照着我所走过的路，你们必然得胜，必然成功，那么这样的教会你必须要很小心，这样的课程你必须要很小心。我们必须要学会到神的引导的里面，神怎么说神怎么做，但不是要叫你完全不信靠领袖的带领啊，不是啊，你信靠他的带领，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可以走出你自己得该有的经验。所以耶稣的医治的过程没有一件是一样的，耶稣的讲话的过程是针对你个人量身设计的，所以他不是说一定要照着这种方法，你有一个很专一的向着神的方法，在牧者的带领之下走向正确的抉择。第二，二十节到第二十一节很特别哈，二十节四八，四八是哪里啊？其实就是现在的，其实就是叶门啦哈，沙拉伯那边的叶门，当时的乳香是最好，远方出的菖蒲啊，那个远方应该是指印度，那个菖蒲原文是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夸父里面写什么？甘蔗哈，那是所压出来的馨香之物，乳香跟甘蔗都是可以压榨出来馨香的油，馨香的汁液。他说奉给神没有益处，神说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没有去读我的话语，如果你们也没有去听我对你们的教导，你们所有一切的宗教行为对于我而言无效。神不要你这样，神不要你好像总是守着宗教的规矩，却没有摸到他对你的心意。所以二十一节神才会对他说，一样样都会跌倒，都会跌倒，都会灭亡。我将绊脚石放在百姓的前面，那个绊脚石就是指巴比伦的，巴比伦会兴起，巴比伦会让你们跌倒。但记住哦，神不是恶心的要你跌倒，神要给你的是一个提醒。神不是要你生命受损坏，那是撒旦做的事，神要你的生命更 丰盛，那是神要做的事。所以如果今天您的婚姻、您的家庭、您的工作、您的健康、您的侍奉、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亲子关系有遭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好像犹大人所经历的，你不要误会那是神对你生命当中的惩罚，你要知道那是神对你生命当中爱的提醒。我们可以逃避这一切的灭亡，可以逃避这一切的跌倒，你必须要回转到神的面前说，神啊，给我一个什么受过割礼的耳朵，求你给我一个什么对罪的愤怒，再来求你给我一个真实的什么叫做平安，不轻轻忽忽的对待我生命当中情绪里面的每一个隐藏的一种的思想意念，你不要让那个轻忽的过去，全力的求神来攻击对付我的每一个错误的反应。那么你只要好好的读经，好好的听神的话语，你不去照着人家经验而走，你要走出神在你生命当中那个特别的命定和旨意的话，您会经历到神在你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祝福。而犹大人失败了，从1章到22章都是一直在讲犹大人的失败，但我们今天不会失败，因为我们只有这一条是神与我们同行的路，有他的生命作为我们的生命。犹大人所经历的王国、所经历的痛苦、所经历的失败、所经历的这些的伤痛，你不会经历这些。如果你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依靠他的能力的话，过一个依靠他的生活，不依靠人的经验，那么今天所有这一切的伤痛、痛苦、跌倒、毁灭不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求你给我们一个受过割礼的耳朵，在一切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是求你来解决问题，我们先来求的是，主啊，给我一个可听的耳，明白那个不是羞辱，明白那个不是你的惩罚，我们要明白那是你对我们爱的提醒。阿爸，我们再求，求一个对罪的愤怒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容让罪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点站立的地位，不容让罪，不容让撒旦恶者在我的家中、在我的婚姻、在我的亲子关系、在我的工作、在我的人际关系、在我的财务上面有一点点攻击的地位。我们恨恶罪，神啊，求你攻击罪，求你定罪罪，将罪定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在你的能力当中全然得到释放。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的生命里面、当我的情绪反应的里面开始有那种负面的搅扰、负面的思想，当我对人开始有种的恨恶、对人有种的隔绝，在我里面有那种的不平，在我里面好像有种的冤枉，主啊，我要离开教会，我要离开小家，主啊，我要离开这种翻腾的情绪的时候，我们有种勇敢、有种信心，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斥责撒旦恶者在我的生命、在我的生活里面所有一切的偷窃、杀害、毁坏，奉主的名斥责，完全的离开我的里面，要接受你的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阿爸，让我不轻轻忽忽的说平安啊、平安啊、没事啊、没事啊。主，我要走你的道，我要对你的话语、对每一个事件，我要有个正确的回应，我要得着真平安，我要得着真喜乐，我要得着真安息。求你给我一个可听的耳，求你给我一个对你话语一个深度的渴慕，让我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行走在正道，每一天一个正确的回应，把那神儿子荣耀的形象透过我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今天一整天活在你荣耀的光中，每一个情绪反应、每一个思想意念都是神儿子的思想和回应。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求，